好，大家先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29-30节，但是我从22念到3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今天的经文，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也特别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你如何借着你的执事把你的国度带进最迈向新天新地的里面，也求你让这样子国度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你的教会的建造，以及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遭遇，乃是出于你，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旨意，好让我们得着安慰，也能够兼顾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些你所安排的环境之中按照你的旨意得着属天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一个非常完美的生活和人生，那么这是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天性，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认为爱、喜乐、和平这些圣经上所讲的，就会很自然的产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当如果你长时间你参加教会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的时候教会是必须要面临冲突和纷争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因为我们得救之后而消失，反而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若是真的理解到教会中许多大大小小的冲突和纷争，它的背后是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之间的征战，我们若是真的理解这些冲突和纷争是神国度的子民，也就是基督徒必须有的经历，也是基督徒在其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所必要的环境，因为你只有在这样子的环境中你才彰显出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么我们必然会在主的恩典之中靠着圣灵在成圣的路上慢慢的长大成熟。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思想，我们很可能还活在一个律法的领域之中。那么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些冲突的和纷争的遭遇中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我们进入基督的学校，要我们得着属天的祝福，结出圣灵的果子，要让我们承受神的国度。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它的中心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耶稣的执事带来国度的完成，神国度的子民他已经从撒旦的领域被强力的夺出来， 带到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中，而在这个领域之中，也就是在基督的学校之中，神就训练他的子民，带他们成长，得着那个属天的祝福。所以基督的执事，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执事慢慢的把他的子民带向那个国度最终极完成的阶段，就是启示录中间讲的新天新地。也就是说，在启示录前面二章到三章里面呼召那些得胜者，就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执事是要带着这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去承受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一系列的这个道，为了要 解释前面的经文，我就不再重复，但是我讲一下前面从二十二节开始到这边的几个原则。基督启示国度征战的这个真理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接触到这些纷争冲突，是国度征战，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在教导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内在的一个征战，不是要我们在外面跟人争吵，而是我们自己内身必须要圣灵带着我们产生这个征战，是一种内在属灵的征战。第二，身体的医治跟属灵的医治是不同的，所以有的执事带来一种表面上的身体的外在的一种的道德行为上的改变，或者但是真正的耶稣的指示是带在一个属灵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国度的救恩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所以有的人会快，有的人会慢，有的人很容易就领悟到这个道理，就引用到生活中，有的人就是非常慢。你看使徒他们，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但是基本上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没有领悟到这个真理。但是你在书信之中，你就发现每一个使徒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国度的救恩是圣灵工作的果效。第四，国度的救恩牵涉到领域的转移。神把我们从撒旦的这个国度的里面迁移到爱子的国度，这一个领域的转移。领域的转移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我们还会失败，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神不再定罪我们，这是非常大的恩典。而是在这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中，在这个环境之中，他教导我们，使我们成长，一直的带领我们长大成熟。第五，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的执事带来一个神国度的完成。只有这样子，神的国度不是外面的，它是在我们的里面发生的，从神的道开始，慢慢慢慢彰显到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在最大的行事为人可以彰显的地方，就是在纷争冲突。不是说它永远不会没有纷争冲突，而是在冲突发生之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基督徒之间按照福音的原则，它的处理的方法跟世界上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这一节经文一开始时候，他说壮士，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壮士就指前面的那个别西卜，那别西卜就是撒旦。撒旦是谁呢？圣经中讲到很多地方都称撒旦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王。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撒旦是谁呢？撒旦是那个大龙，是那个古蛇，他又叫魔鬼，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是圣经里面对撒旦的一个定义，他所做的就是要奴役人类，使人类在他的奴役之下，使人类的所有的痛苦，心里面的身体上的疾病都是出于撒旦。但是他也引诱人类在这个为属于今生世界上的这些短暂的事物奴役他们，迷惑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短暂的事物上。那这叫做撒旦的工作，迷惑普天下的人。 即使他们愿意把所有的精力花在上面，他们也不愿意得自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挡他们对这些世界的控制。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你怎么讲他看不到，眼睛就好像是瞎掉的一样。加尔文说，这不是说撒旦可以不在神的许可之下做任何事情，而是因为当初亚当毁坏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亚当的后裔族类都在撒旦的统治关系下。所有的人类不是在亚当的统治之下，就是在基督神国度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个人类之中有一批是属神的人，所以神就要进入那个领域，把他们带出来，带到基督的统治之下。这边讲到的家财，什么是这个家财呢？家财就是属神的人。而这世界上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知道有两个族类，所以撒旦神就从这个把从属于撒旦的领域之中属神的人把他带出来。那么这边用一个比喻，就说是一个屋子里面的那个家财。所以神的计划要恢复他的国度，要建立他的国度，他就要把这一批人带出来作为他的子民。所以人的内心的心思意念就成为神的国度跟撒旦国度征战的一个场地，不在外面，都在里面。这边说撒旦被捆住了，这个捆住了就是启示录最后的时候20章第2节讲的撒旦被捆绑，是用的同一个字。那么耶稣是用一个象征性的比喻说明他的职事，他把撒旦捆绑了，因为被捆绑了，他才能够把属于神的人子民从他的家里面，从他的国度里面被带出来。很多的神学家都指出，这个撒旦被捆绑的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都认为说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的那个时候，是撒旦开始被捆绑。所以耶稣的执事一开始就捆绑了撒旦，在耶稣在旷野的40天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的赶鬼是在启示他的国度强力的临到这个撒旦所统治的领域，把属神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转移到耶稣的统治的领域之下。也就是说，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知道撒旦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力量的，他可以引诱我们，他可以试探我们，他真正他是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领域之中。那么这也意味着耶稣在地上的执事是末世国度的开端，一个新的世代的转捩点。耶稣的执事带到了是一个最后的世纪的世代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处的世代不是旧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撒旦虽然被捆绑，但是你会发现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撒旦仍然会攻击他的国度的子民。所以在这个耶稣他在教导门徒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那个门徒起了争论，他们在互相争论他们将来谁最大，然后耶稣就教导他们，这个天国的这个最大的就是要服侍的人的这件事之后呢，他就提醒彼得，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得着你们，像得着这个家产一样，好像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耶稣知道了，他虽然捆绑了撒旦， 在他的容许的范围之内，撒旦还要做这些工作。虽然基督的执事一开始就捆绑了撒旦，但是撒旦还具有力量，神还容许撒旦试探他的门徒，试探基督徒。而且你会发现新约的圣经啊，新约的书信之中，所有的这些书信中一再重复的提到魔鬼、撒旦和恶者，甚至主耶稣的祷告也是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所以神的国度的征战在基督徒的身上，你必须要了解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生的事情，否则我们就会掉落在一个道德做好事的层面。那么我们从上面这几个可以讲的可以看到，有三个层面，撒旦被捆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撒旦被捆绑是耶稣执事开始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论在天上还是地上，耶稣已经强力的进入了撒旦的国度，开始拯救神国的属神的子民。第二个，耶稣的执事他带来的是一个神的国度强力的往前迈向新天新地的完成。第三个，撒旦在受捆绑之中，在受控制的范围之内，在神的容许之下，他仍然攻击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一直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思想耶稣的执事如何的在这个征战冲突之中带来这个国度的成就，在这一段，在最后终极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四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神学家每次讲到很有名的话，那句话就一直在这个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他还在绕着这个，让我们想到就不会忘。奥古斯丁说了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旧约蕴藏新约，新约揭开旧约，所有的新约都藏在旧约的里面，那么新约呢又把旧约又很清楚的解释出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的原则，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我们要从整本圣经从几个地方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我只是把大的原则告诉你们。可以看到是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就一直在讲这件事，神耶稣基督的执事如何把他的国度从一个领域带到国度的子民，从一个领域带到另外一个领域，然后进到完成的阶段。我们要先从旧约来看，然后再到新约的里面来看这些启示。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旧约从出埃及一直到马拉基书结束，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它分成四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过红海，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漂流旷野这段历史，第三个就是他们在迦南地，一进入迦南地就开始征战，然后第四个征战以后他们建立了国度，第四个就是国度建立以后他们又失败，结果被掳归回。所以以色列从这整个的救赎历史就是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在迦南征服仇敌，然后最后从被掳到归回，可以分说这四个大的阶段。你可以看 整本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从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国度的建立，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从受洗一直到最后进到神的国度一样的经历。那么出埃及过红海，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统治。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们受洗归入了摩西，而且那一段的经文是一个预表性的经文，跟作为我们的见解，那原文是预表，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出埃及过红海就是基督徒受洗得救。受洗得救以后，以色列人就进入到旷野的里面，他颁布了律法，进入旷野里面，整个在神的带领之中，云柱火柱带领。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受浸了以后，事实上我们的一生都是受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第二个，从旷野到迦南，在旷野到迦南到底是什么经历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那些经文，它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把它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把它整理出来一个原则的话，那个原则就是以色列人受实验，他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实验，他认识神也认识自己，当然中间包括了很多，包括了颁布的律法，然后呢他们在神的管教之下，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中没有任何的良善，那么神通常他们受到咒诅，神就把咒诅变成祝福，他们旧的一代生命完完全全的死去，只有那个新生的那个生命才进到迦南去，好预表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然后神也让他们预尝那个迦南地的丰盛，他们不是派探子去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确可以预尝新天新地的丰盛，所以基督徒也要经过一个这个经历，甚至我们整个的一生都是在这个经历之中，神不断的借着用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各种不同的遭遇的里面，不是要定罪我们，乃是要我们认识自己，要我们认识神，要认识。第三个，在迦南，结果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一路的征战，跟所有的地上的仇敌。那个时候你看约书亚记列了好多的仇敌，神说我要走在你们的前面，把仇敌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是神把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虽然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要得着应许之地，他必须要在神的引导之下征服迦南地的仇敌。所以你去看到那个整个的那一部分的圣经都一直在征战，预表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征战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在外面要跟别人吵架，而是在冲突之中神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仇敌被彰显出来，好让我们去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把它致死掉，要不然我们怎么认识我里面有那么多的罪性，那么多的仇敌的工作在里面。所以神把我们带在一个遭遇的里面，把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邪情私欲交在我们的手上，好让我们靠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把它洁净掉。所以基督徒看很多的冲突遭遇纷争，应该是从这种的角度去看，神不是要定罪我们，乃是非常恩典的慈爱的。我们失败呢，失败了再悔改认罪，下一次他再带我们学习，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失败了，你回到登山宝训那都有告诉你怎么去做，你动怒了你立刻就去和好，甚至你无意的让别人得罪了别人，你也去跟他和好。如果你动了淫念了，你立刻就要断绝动淫念的那些的事物， 那当比喻说，是你的手造成的，你就把手砍断；眼睛就把眼睛挖掉，那是比喻的，是说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神把它交在我们的手中，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他没有把所有的仇敌交给约书亚，留下几族，为了要教导以色列人他们未曾知晓的战事。耶稣今天捆绑撒旦，他让撒旦还有一些势力，就是要同样的意思，实验我们，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经历耶稣的得胜，元首基督得胜，他的身体必须要得胜。第四个，他们从被掳的时候归回，这是以色列最后一段最大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如果我们把它讲成只有一个原则的话，那个原则就是除去内心的偶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国度建立了，他们已经有非常纯正的敬拜的方法，他们有非常纯正的福音，但是他们受到那四周文化的影响，把他们所有的敬拜，把福音的信息被玷污了，扭曲了，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情形是发生我们里面，所以那个是一个偶像的问题。所以世俗文化侵入神的教会，一直是神国度与撒旦国度征战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个，第一个我们看到被掳归回是除去心中的偶像，在迦南地建立国度是学习属灵的征战，在旷野在迦南是接受神实验，认识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神。所以在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里面，这四段大的历史的里面，蕴藏了一个基督徒内在的属灵的经历。但是这种属灵的经历，我们如何真正的把它落实呢？就到了新约的里面，在登山宝训之中，把那个内在属灵的经历就把它展现出来了。当你认识到你自己，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知道你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常常如果认为自己神在恩典的里面的成长是自己的功劳的时候，你相信神就把你带到一个情形，让你又谦卑的下来，让你看到你灵里面是贫穷的。你必须要知道，连我们行出来的良善、认罪悔改，都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我们出于我们本身的任何的良善。这就是约伯的问题。那么罗马书和其他的书信也一直在说明这个道理。罗马书一到五章说明了基督的义如何借着信心归算给他的子民，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整个你就归算了，一归算了以后，你就不在那个领域之中了。六到八章论述耶稣基督的义如何借着圣灵的引导，致使身体的恶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圣徒的内心，彰显他们在自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罗马书第七章漂流旷野，顺从圣灵，体贴专注在圣灵的事上，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在迦南地的属灵的征战，进入神的国度，除去心中的偶像。所以新约的这些用教义的方法把旧约的这些历史都转成一个教义的方法在教导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就提供了一个最全面性的神的国度，从耶稣 复活升天以后怎么到最终极的国度的完全。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到第三章，他讲了有像七个教会讲话，当那七个教会当然就是当时的确有那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也象征了教会历史之中从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因为他在结束他就说所有的教会说话，有耳的要听。这个七个教会如果你把它归纳出来，所面临的征战呢，包括逼迫、患难、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尼格拉党啊、巴兰的教训啊、世俗文化的玷污，就是耶洗别的教导，无法胜过本性的瑕疵的那些基督徒，也就是有的教会是啊，耶稣看他说你们没有一项是完全的，因为他一直活在本性之中，虽然还是基督徒。还有一些就是那些不冷不热自以为很富足的基督徒，耶稣责备他们。那么这些都是基督徒要征战，魔鬼和撒旦一直在重复在这二章到三章的经文之中，所以神在那个基督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呼召一批得胜者，并且应许奖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段事情，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基督他强力的介入了撒旦的国度，他捆绑了撒旦，在他的执事的开始，他把他的子民强力的带入了他的统治的领域之中，今天你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他绝对保守你。虽然也许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病痛这些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虽然中间也有撒旦的试探，在这边，在这个因信称义不被定罪的里面，圣经叫做在恩典作王的领域之中，恩典全是恩典，包括我们的失败都是他的恩典，是他命令的，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里面的贫穷。第二，他教导属于他的子民去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他的供应。第三，他教导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的属灵征战。我们都是从一个外表的道德宗教道德行为进入基督教里面，从来没有学习过这种属灵的征战。第四，他除去他们心中的偶像和世俗文化的玷污，他把律法的义借着称义和成圣成就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他也呼召他的百姓面对教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征战，要成为神国度的得胜者，好承受神的国度。那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你理解到做基督徒，你经历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和冲突纷争，无论是在教会之中，还是你在家庭里面，还是在你日常生活中的冲突纷争，你认识到这些都是与撒旦的国度和神的国度的征战有关吗？还是你只是认为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处理的事情？你知道你如何理解这些事情，这些纷争，这些冲突关系到你在救恩中的成长吗？你如何面对和处理你内心因为这些冲突和纷争所产生的那些思想和情绪？这些都关系到你今天是否真正承受神的国度。你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负面的遭遇引起里面内心的思想和情绪，真正的说明你跟基督之间真正的关系。你若是一直顺从你的本性肉体的思想的情绪带领你所做出来一切的行为或者不做的行为，你不知道也不体贴 把思想专注在基督上，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当你理解到神国度征战的真理，并且把它应用在生活中，虽然你会失败，但是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爱的带领，但是你也会经历他的得胜，因为他应许，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如果你这样子的思想，如果你这样子的把真理运用在生活上，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参与在基督的执事中，你就在你的周围带下了神末世的国度。因为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这一段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原来你做事的法则是要在我们人从来没有思想过的领域和方法和原则之中，你要赐福给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坚硬，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人际关系中，我们知道如何去按照你的教导，按照你的法则去胜过撒旦仇敌的试探，好让我们在这些冲突纷争的遭遇之中能够彰显你属天的生命，也让众人看到我们能够彰显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永生的盼望是我们的一个确据，这一切都是你的荣耀，好让你的荣耀也在我们身上成为你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